感谢神，又有一次回到母堂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真的，每一次来母堂传讲神的话语，我都很紧张，是一个很重的托付啊。不管我已经讲道讲了多少年，但是每一次我还是非常战兢的。有师母为证，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责任，要喂养神的羊。我上个礼拜听到云牧师说，伯特利堂已经拿到了 building permit， 哇，这可是一件大事。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忍耐、祷告、等候所得的结果。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下面未来的两三年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我相信需要不断的忍耐、等待跟祷告。今天我想跟大家利用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十一节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蒙怜悯的忍耐。这是我们去年吧，我相信我们去年念了，还是今年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一起去年啊，我们读雅各书，这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卷。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一开始大家都很熟悉一段经文，就是说我们是经过试炼，我们在试炼中要怎么样？要有大喜乐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节经文背好，因为什么？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喜乐？因为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因为信心从神而来，只有借着遇到了困难，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出什么来？忍耐来。那忍耐也必定能够完成，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就成全完备，无所欠缺。哇，大家想看看，在神的眼中，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个忍耐，我们就一无所缺。所以这忍耐的果子在神的眼中一定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在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的末了，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好，我们先来读一次，我们大家只有五节经文，我们同声来念。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他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啊，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今天大家读这段经文应该觉得非常熟悉，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昨天我们每日读经的背诵经文。我还说，哎呀，感谢神已经为我都准备好了，大家已经在昨天背了这节经文。在这五节里面提到几次的忍耐，我都已经把它红点画出来了，六次了。五节经文谈到六次忍耐，在雅各书的一开始讲到忍耐，现在到末了了，他给这个忍耐做了一个结论。所以忍耐相信是雅各写这卷书的时候一直存在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大家如果还记得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要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凌晨的八步，生命成长的八步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既然有了信心，要有德行、知识，然后呢，忍耐、节制、敬虔、爱弟兄、爱众人。所以忍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神的属性，我们需要学习的。爱的真理里面，爱忍耐要怎么样？要很久忍耐。为什么忍耐这么重要呢？因为忍耐是耶稣基督的属性。在罗马书第3:25里面说，他存的忍耐就宽和那先前犯罪的你跟我忍耐。在彼得后书里面说，神的应许还没有应验，有人以为是拖延，但不是拖延，乃是神在忍耐等候宽和我们归回他。所以神在忍耐等候我们回归，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也忍耐等候什么？等候主的再来。哎呀，我在分堂讲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的讲道必须要呼应的哈，所以不要这么安静，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这个活泼有功效的道，值得我们背诵，值得我们去纪念。所以我们知道忍耐是在神眼中看为非常重要的属性。所以上礼拜余牧师说，我们这些王子们，对不对？我们是王子，对不对？我们这些王子继承产业的这个过程中间，现在都在王子学校里面上课受训。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都在王子学校受训，准备见他。我相信这个王子学校里面有一门必修课，这必修课叫什么？忍耐。好，所以我就想说给大家奠定一个基础啊，我们今天来谈忍耐这个课啊，这个题目，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我越想越多，我后来想问，我的时间很有限啊，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皮毛啊，让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也很感谢今天领诗的，我觉得他选的那个经文跟诗歌完全是花上很多的心思意念，把这个忍耐的信息能够传递出来，永不改变，昨日今日未来，因为神是没有时间的，神是 Alpha 是 Omega， 他所说的在永恒里面都是完成式，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属性也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也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要忍耐，好，才要忍耐。刚才我们读的这5节经文，我把它分成3段啊，3段，第一个是有美好盼望的忍耐，第7节、第8节，第9节我给他的主题是忍耐的时候要避免埋怨啊，非常直截了当，学习忍耐的好榜样。因为雅各要我们知道忍耐的主题是什么，忍耐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要忍耐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主题变成3段。有美好的盼望的忍耐是第7节、第8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啊、农夫忍耐等候那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这几节经文我又把它分成3个啊，叫做农夫的忍耐，按照他的时间，按照神的时间，最美的盼望啊。我在台湾长大，台湾人这么多这么小啊，然后我是住在城市里面，住在公寓里面，我家连花盆都没有，人要活都照顾不了了，不会去照顾什么花草树木，所以花草树木对我来讲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到了美国来了以后，跟花草树木最接近的是什么？就是我每个礼拜要割草，实在是很痛苦啊。但是搬到加州来以后，哇，天气这么好，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家里都稍微不管多多少少种一些东西，那我也不能让我家的后院浪费啊，所以我就开始种，大家都知道最容易种的番茄啊， 我还以为说随便摆下去就让它长，番茄就会出来。我现在在想，我真的觉得很无知啊。即使是我这样子啊，还是有时候没两颗啊。那收到这个自己种的菜，真的是很珍惜啊，虽然不是很好啊。所以我就开始要学习种菜啊，这个挑战。师母对我是很清楚，我要做一件事情啊，我就要做得透彻啊。所以我现在种菜啊，我是从育苗开始。我相信这边一定有很多农夫哈，哎，你们千万不要笑我，我是这个刚刚开始的。但是我相信在加州你不种东西实在是浪费我们的阳光啊。我从育苗开始，育苗要它发芽，你是不是要等待？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一的就是等待忍耐，看它会不会发芽。跟我有同感的请举手。哈哈，不少。那发了芽以后你还以为成功了，对不对？我刚刚开始种的时候，我说番茄我就摆下去它发起来，发起来以后我忘记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一直长得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这叫做什么？叫做 long leg， 不活不了的。所以我要等它怎么样，要经过阳光，等它发出 true leaf 真叶，对不对？刚刚开始让那个破土叶没有用的，没有光合作用，变成一个，哎，这个是有原因，我这样讲啊。所以有了真叶，那真叶一两叶还不够，要等到四五个真叶 true leaf 的时候，那这个可能活的机会比较大。然后把它移植到地里面去，然后就看到就等待，等待它长大。等在长大了以后，下面要等什么？开花，开花，呵呵，开花啊，开花。那开花在等出来什么？结果，结果还等出来什么？成熟，对不对？你看看，大家现在都种那个番茄，哎呀，我那个绿番茄，我看它一两个月了，它还今天才发现它开始变红了，要不要等待？要等待。然后我呢，我因为要育苗，我还要收种子，对不对？这边收种子的人请举手啊。 OK， 收种子要不要等？哇，等啊，收种子比要吃那个果子等的还久，因为那个要死透了。我是有备而来的。哎，这个是豆子，扁豆。哇，你知道扁豆从可以吃绿色变到这个样子啊，好几个月啊。要不要等？要等。尤其我家院子很有限，我要等收这个种子，我那个地就没办法用了。所以要等，忍耐等。我还做堆肥 ，compost。你收叶子、收残余、收草，变成可以用的土，要不要等？要不要等？要等。所以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想说农夫的忍耐，因为农夫就是活在忍耐中间。我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我知道那个地里那个出产很宝贵啊，对不对？所有种菜的人都知道啊，每一个人认为宝贵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随时要吃就可以有新鲜的。师母说给我外面去捡个葱，给我去摘个番茄啊，给我捡个丝瓜，给我捡个苦瓜啊，最新鲜的。而且什么无机的，哎呦，还是有机啊，有机的。啊，是有机的，而且是可以吃季节性的食物，对不对？我一直相信神创造的时候既然有这个季节，我在这个季节吃这个季节的食物，对身体就永远是好。其实最宝贵的是什么？因为出产太多啊，我们也吃不了。所以三谷分堂啊，他们都吃了我的丝瓜、苦瓜、桃子、杏子、豆子啊， 以后有机会夏天了到我们分堂来看看啊，说不定你来的那天我也有一些农产可以给你啊。因为我珍惜这个出产，所以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等候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要下功夫啊？哎呀，很多事情啊，但是我知道宝贵，所以我愿意等候，愿意下功夫。当然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这个忍耐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那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什么？那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中间，有些事情我们急不了，对不对？我们急不了。所以当他说他要忍耐，要等到得了秋雨跟春雨，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应该是雅各Song of Songs 说，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成有时。你如果在夏天去种那个冬天的青菜，会成功？不会成功。你去在冬天你去种苦瓜丝瓜看看，会不会成功？不会成功。所以他讲到说，农夫等候得了春雨秋雨，也就是说时间呢是在神的控制之下，我们要配合等候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超越神所定的一个规律，神所定的时间是人没有办法改的。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哪一天？他们在庆祝什么节？逾越节。那耶稣基督是不是一定要在逾越节死呢？是不是一定要？如果他不是在逾越节死的话，这些法利赛人马上就可以否定他的身份。所以但是呢，法利赛人喜不喜欢他在逾越节死呢？不喜欢，因为会产生扰动，对不对？所以他们想尽办法不要让他在逾越节死，结果他在哪一天死？逾越节死。没有办法改变，当神决定一定要成就的事情，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一定要成就。所以这边按他的时刻是一个非常重要，对农夫来讲，对我们每一个相信有一位掌管世界宇宙每一个细节的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忍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神有他的时间啊，神有他的时间。那接下来雅各要挑战我们啊，我们认为主的再来有多么重要，对不对？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的精神在上面，对不对？我种菜啊，我花很多精神，但是我没有耽误我读经的时间。有人照顾他的身体要吃什么营养品，有人运动，有人孩子的子女教养，花上极大的精神，因为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所以这里面雅各说什么？你们要忍耐，因为什么？主要来了，主要来了，所以你们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不但要忍耐，我们要知道我们忍耐的原因，那个是最好的，主的再来是最好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到天国的比喻，对不对？天国的比喻里面他说什么？有一个人遇到一个财宝，好东西就藏在土里，然后呢欢喜欢喜离开，然后变卖了他一家的东西，全家的东西，把那块地买下来。还有珠宝商怎么样？发现一个极宝贵的珠宝， 他就把他其他的珠宝怎么样都卖掉了。所以天国对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来讲，是不是这么宝贵？什么时候是天国的开始？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这个天国就已经开始。那什么时候这个天国才是真正的成就了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听过这个 already and not yet。所以当我们讲到盼望，想到这个天国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盼望中间，对不对？不要误会说这是过去未来，其实天国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否把这个天国看成至宝，看成那个珠宝商最宝贵的这一个珠宝？所以这里面，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雅各挑战我们，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不是看得这么重要？如果我们看得这么重要，就会像保罗说，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要上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的心一天新似一天，为了怎么样，有一个虽然我们面对着自战自尽的苦楚，为了要得到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是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忍耐的心，是不是有后果啊？有没有？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看到现今，同样的，保罗就警告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呢，如果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今生有盼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是否只活着当今？尤其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很常听到一件话，就是说趁着今天怎么样，把握时间，到处旅游，去做你 高兴做的事情，吃你喜欢吃的事东西，却忘记了约翰劝我们说什么。这世界上的事无外乎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都会消失，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存到永远。存到永远就是说在天国里面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我们在每一天生活的选择中间，其实我们就在反映这个天国在我生命中的价值是在哪里？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所以对于那主必再来的这一个想法，绝对左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是否在德行、知识、忍耐、敬虔、节制、爱众人、爱弟兄的事情上面不断的增加呢？因为那个是可以带到永恒的价值。好，最后他又说什么？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OK， 好，这里个近，我们一看到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这是个时间的长短先后次序。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必定成就 ，imminent， 没有人能阻挡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主耶稣基督必须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必再来，也是永远无法改变，没有人能阻挡的一件事情。那他说近了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知道啊，这些人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你知道雅各书写的对象，这些人都是在非常贫苦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们都已经受很辛苦了，所以雅各要给他们一个盼望。我前几个礼拜去 Yosemite， 我去走那个 Vernal Fall， 大家我们这边应该大多人都去过 Yosemite 吧，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 Vernal Fall？ Vernal Fall 好不好走啊？那个是一直上坡，一直上坡，一直上坡啊！哦，哎呀，我走的简直是啊，上气不接下气啊！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就走吧。那从那边走回来的人看到我这么辛苦啊，他们都说什么 ？Almost there, almost there！ 哎，他目的在怎么样？在鼓励我说继续加油啊！所以这里面讲说，主的日子近了，是要鼓励这些受苦人的中间，叫他们继续的忍耐下去，因为是值得忍耐的。因为就好像农夫你在忍耐，因为有地里的这个宝贵的出产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啊，圣经中常常用这句话：“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绝对不是在说哪一天啊，因为他知道那一天是连耶稣基督都不知道。耶稣基督却说是什么？是像贼一样，对不对？像贼一样。所以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要我们存着一个警醒的心啊，警醒的心，随时他都会到。所以在等候忍耐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呢？我们就看到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心里面在想啊，在忍耐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不要做啊，有很多事情需要提醒的，为什么这个雅各偏偏就举出这一项，不要埋怨啊，免得受到审判。看哪，审判的主在门前站着。在这个什么事情都讲究速度，什么事情想立竿见影的这个世代里面，忍耐容不容易啊？你晓得我在红灯那边的红灯稍微久一点啊，上菜稍微慢一点，我买的货它稍微晚一点来，我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这个人呢、啊，这个罪性，很自然的就会不容易忍耐。那不容易忍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抱怨、埋怨，嘴巴里面就出来了，对不对？埋怨。你看雅各书 很有意思，第三章里面讲了很多口，对不对？嘴巴里面你不能够赞美用咒诅。雅各书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什么？行为没有信心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行为里面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element， 就是忍耐，啊，就是忍耐。那这个忍耐的反应，实际上就是在跟这一个埋怨在征战，因为这个老我很容易的就会发出来，效法这个世界。你看看这个世界，所有埋怨的人，不满意的人，第一个就是口出这个不适当的话，啊，口很容易反映出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而我们呢，弟兄姐妹，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这老我已经过去了。全新的人里面有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基因 DNA 完全改变了。我们跟谁有同样的基因啊？耶稣的基因。我们同被称为后嗣，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耶稣的基因。在一个这个基因里面有没有忍耐？耶稣基督有忍耐，我们一定有忍耐。而现在的忍耐最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在苦难中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 不要说自己没有忍耐，无法忍耐。当你说我无法忍耐，其实你在羞辱的是谁？羞辱是你自己生命里面耶稣基督给你的新生命。所以埋怨是一个神极不喜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雅各书可能是新约里面最早写的一卷书，是因为什么？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被逼迫以后，他们到了外面去，但是他们还没有经过足够的使徒们的教导，他们就出去了。他们一直对信心的了解有了误差，所以雅各写了这卷书。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会受到逼迫。为什么会受到逼迫？因为神给他们的大使命是什么？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到地极，而他们却是怎么样？一直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当他们受逼迫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使命？是不是神不会无缘无故叫他们去受苦，把你们赶出去？而赶出去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使命，是要让他们能够把这一个全新的新生命能够见证出来。而最好见证新生命的，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人们就可以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你是我的后嗣，你跟我一样。但是如果大家彼此埋怨的话怎么办？这是一个负面的见证。你晓得，在我听到很多还没信主的人，他们都是因为见到很多负面的见证。那这些负面见证就是什么？绊倒人的事。所以我在想，哇，他把这个埋怨变成这么严重，又要审判，因为埋怨绊倒人。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为什么这么对这个以色列人不满？这些他救出来的人，他给他们很多机会面对试炼，没有水喝了，看他们会不会忍耐的来向谁求。他们都没有忍耐的向神求，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埋怨。所以他们受到最大的审判，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死在旷野。这个审判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大家不要轻看，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不是小事。但是有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呢？有的。那些草木和谐，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火一烧过以后，有一些人就仅仅得救。神要祝福我们，其中有一个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忍耐，相信我的祝福，相信我的应许，相信我是昨日今日未来永不改变的神。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章第四节说，圣经从前写下来的圣经都是要什么？来教训我们，使我们因为圣经中的记载，让我们的忍耐跟安慰得到盼望。所以整个历史它都在告诉我们，我那不改变的救赎，我的信实，我过去已经成就了，我未来也一定会成就。所以要我们怎么样？忍耐，忍耐，忍耐完全反映出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负面的叫我们不要忍耐，同时他也正面的来告诉我们，在彼得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知道记住这件事情，你们就要使自己没有瑕疵，没有玷污，能够安然的见主。正面负面都告诉我们，在这个王子学校里面要学习忍耐，学习忍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属性，我们要结出的果子。然后他又说什么？看哪，审判的神站在门口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隔墙有耳，也就是说神都知道，神都知道，神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马上来对付这个念头，不可能没有，因为埋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你那老我的自然反应，你怎么样用另外一个力量来阻止这一个你老我发出来的埋怨？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也是一个我们分别为圣的生命，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反映出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不满意，我们才会埋怨。如果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没有人能够夺走我们一切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轻看，像保罗说的，自战自轻的苦楚，为了要得到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要有一个抵抗的能力，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有这个负面的念头来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思想，思想什么？好的，美好的。那是最好的是什么？就是神那必定成就的应许。记住，神必定成就的应许，是我们要来抵挡这个埋怨的一个勾引哦，吸引，因为太容易了。我们必须要时常的警醒。好，那我相信雅各说到这里，他觉得自己还讲得不够清楚，到底对忍耐大家了不了解？于是他就说，我给你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就是在圣经中的记载啊，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能做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这个我又分成三个小节啊，忍耐跟受苦，受苦的来源哈，受苦与顺服啊，受苦与顺服，然后忍耐与蒙福。这里面，这节经文里面非常清楚，我们要学习的对象，这些先知们，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能够受苦，愿意忍耐。我们在 cruise 游乐船游艇上面，我们需不需要忍耐？我们很舒服啊，要吃什么随时都有，各式各样。所以在这种舒适环境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是节制，不是忍耐，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些我们要学习的忍耐的榜样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受苦的中间，受苦跟忍耐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你没有苦难，你干嘛忍耐？你无缘无故忍耐什么？因为有苦难，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也是弟兄姐妹要对一个信徒的我们生活的 perspective 要正确。真的，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一切顺利，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疾病得医治，我们祷告什么都得到什么，那你相信的跟我相信的就不一样了。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是要你们心里有平安，但是这个世界有什么？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灰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常常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我们才能够面对苦难，面对挫折而珍惜。因为你说，哎呀，结忍耐的果子，机会到了，机会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忍耐跟受苦是不能分的。第二个，讲到 受苦与顺服啊，顺服。那这里面讲到说先知们，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先知啊，先知我们就 举几个例子。以赛亚，以赛亚受苦，以赛亚赤身露体三年。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三个小时三分钟大概我已经受不了了。他三年只为了传递一个信息，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要去依靠埃及跟古实，因为埃及古实最后的结局就是赤身露体。就为了传递一个信息，他要受多大的苦。然后他又给他的儿子取了一个 很奇怪的名字，我都没有办法重复啊，好长啊，这个最长的一个名字。但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掳掠快到，抢夺快到。你想想看，你每一天叫你的儿子叫几次？尤其你在路上的时候叫你的儿子掳掠快到，抢夺快到，人家不把你打一个耳光，说你这人干什么疯子啊。但是他受不受苦？最后以赛亚被马拉西锯死，这是从赤经里面圣经中没有记载。耶利米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哇，我们在想这个太不幸了啊。然后他被家人追杀，被人家取笑，最后被塞的被这个陷在淤泥里面。但以理被卖到了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失去了他连名字都要改。大家可能很羡慕他的高官啊，我告诉你，但以理自己本身真的迫不及待的要回去。他不断的受陷害，对不对？大家可以知道，圣经中可以有很多的例子，但是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刚才这节经文讲了，他们是奉主名说话的人，奉主名说神要说的话，而他们接受。那我们再看看约伯，对不对？也提到约伯，你们也听见过约伯的忍耐。约伯对很多人来讲，他真的是怎么样？很冤枉，他什么事情都没做。撒旦看骗了所有的地上的人，说这些人啊敬畏你，因为你祝福给他们东西。结果呢，神就说你去看看我的约伯吧。这个点名啊，有些事情是好事，有些事情被点到了，这个一点到了以后啊，哇，他的人生完全被毁啊。从人的角度来讲，所以约伯他真的不晓得 why， 他真的有很多不知道。我们必须同意哈，这个他有很多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事情，我们必须说，他的信完完全全就是他从上面传下来的，有一位神是个全能的神。所以他说什么？收取的耶和华，给予的也是耶和华。就是说他失去了这一些，他有没有埋怨？他有没有埋怨？没有埋怨。最后他自己身体也受到伤害了，他太太就告诉他说死了吧。但是他有没有放弃他的神？没有。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这样讲了，就是要 让我们看到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忍耐的来源，痛苦的来源是神的主动。神指示这些先知们你要去讲这个话，你要是神没有指示你去讲这些话，你讲了一些不需要的话而受苦的话，那叫做自作自受，自找苦吃。约伯他的苦从哪里来？神主动。但是呢，他们先知跟约伯都有一个共同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顺服了，他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没有埋怨。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约伯自己啊，跟神发了很多的问题，神也很奇妙的回答了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不是要我们自找苦吃，神也不是要这个吊我们的胃口，神要让我们因为他的顺服，他的主动，而我们的顺服生出忍耐而结出 他要我们结的果子。上礼拜是家庭月的结束，对不对？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家结束啊。什么环境是给我们生忍耐果子最佳的地方？哇，师母第一个回答，因为他在家里，因为我的缘故，他生了很多忍耐的果子。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圣经中给我们很多指示，其中的指示里面都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关，最重要的是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主仆关系，对不对？如果大家记得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所以你说我没有听到神给我讲的什么话要我忍耐，神给我们讲了好多的话，给我们好多的指示，所以雅各才会说啊，你们要把这些奉主名说话的先知们作为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家里面就是我们生忍耐果子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这边可能有的孩子还小，哇，那个忍耐这个辛苦啊，这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真的是看到，我看我的二儿子，我的孙女才两岁，哎呀，需要父母亲极大的忍耐。然后现在看到我的大孙子，他已经进入 teenager， 哇，那个忍耐就更痛苦了啊。Nothing right 啊。现在我们儿子已经快五十岁了，我是不是在忍耐？哦，还有很多忍耐的地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让我们学习忍耐，为了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好，最后一定是大家最喜欢的哈，忍耐跟祝福。哇，这个一说到福，哇，大家都会真的是非常注意哈。雅各的约伯，我把约伯的祝福分成两方面，一个是属灵生命的祝福，另外一个是物质生命的祝福。属灵生命的祝福大家都很熟悉了，他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但是下面那句话也很好，他说因此我来有个反应，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跟灰炉灰中懊悔。也就是说，我现在认识了你，我现在更认识了你，我当时问了这些问题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根本就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如果我对你的认识是如此。所以我在看到说风闻有你，也就是说一个客观的认识神。我们每一个人读经是客观的认识神，客观的认识神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彼得说什么，你们要渴慕灵奶，像刚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使你们能够成长以致得救，重不重要？然后又说你们如果尝过这主恩就必定如此。所以客观的认识耶稣基督是非常重要，而客观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从他的启示这本圣经来的。但是客观虽然很重要，主观的认识神也不可缺。约伯他从客观的认识神，他那个时候的客观就是人传话下来。我们现在的客观是怎么样？我们有整本圣经神的启示。他从客观的认识神，现在主观的认识神，他经历神，他经历神。所以从客观到主观的桥梁是什么？是什么？有人回答，勇敢的讲啊，苦难，对不对？他要是没有经过这一个，我们想想看，神当时告诉他，告诉撒旦说，你去试试约伯，神知道最后他 是不是要祝福他？是不是 ？For God, there's no second thought。他要祝福他，那最给他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你现在对我的认识从客观到主观，他不是在害约伯啊，他要祝福约伯。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借着苦难，使客观的认识到主观的体验的认识，宝不宝贵？极其宝贵。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主耶稣，那怎么能够真正的从主观跟客观这双方面认识主耶稣？苦难跟忍耐。下面讲到他物质的祝福，我那个就不用讲太多了。他孩子又增加一倍，然后他的牛羊又更多了，更多，然后他自己圣经中说满足到该活的日子去世，这我大家羡慕羡慕啊？羡慕不羡慕？哇，你们不羡慕？羡慕不羡慕？我非常羡慕啊！所以雅各知道我很羡慕，也知道你跟我很羡慕，然后他就会想说，你们一定想说，如果我忍耐，我就可以得到这个 one two three， right？但是想想看，刚刚开始的时候，神为什么选约伯去受这个苦难？约伯是不是因为知道后面有这个祝福，他才忍耐呢？不是嘛，对不对？他唯一的就是知道有一位神，他要敬畏这位神，这位神永远不改变，所以他紧紧抓住神。下面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我们也会很快的觉得说，约伯啊，哎，你实在是配得这些祝福。有没有人这样想？有这样想法的人请举手。你们不举手，那实在太棒了啊！我会这样子想，哦，哇哇，能够得到这么多，我能不能够不忍耐啊？但是这个就变成我的动机了。所以雅各马上要调转我们的心思意念。他说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子，神显出他的什么？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仍然是一个罪人。约伯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个忍耐受苦就配得，所以他用怜悯这个字，怜悯表示什么？他并不配得。但是他可不可以得到呢？可以得到。主权在谁？主权在神。在耶利米书三章三十九节说啊，活人生在罪中啊，受苦，有没有资格埋怨？没有资格埋怨。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大家听到这么多忍耐，听到这么多榜样，但是最终我们不要把目标 定睛在约伯先知，我们的目标是定睛在这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我们人很容易转移到人，而忘记了一切都是本于神，倚靠他，荣耀也归给他。所以我做个结论，做个结论，就是为什么要忍耐？忍耐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最宝贵的礼物。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说什么？我们已经得到所有属灵的恩赐。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与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只因为我们认识那以他荣耀美德召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缺乏？有没有？这两节经文告诉我，我一无所缺。所以我们忍耐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同时忍耐是要让我们经历神的怜悯与慈悲。忍耐帮助我们能够从客观到主观的认识我们的神，这一切都有神最美好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忍耐。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叫做 In His Time。效的比那两刃的剑更快，能够刺穿我们的骨头骨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刺入敞开。主，当你把你那美好的话语，你那永远不收回的应许告诉我们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依靠你，我们能够等候你，等候你的再来，因为那是最美好的，因为你的公义必定要彰显，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失望，单单的与你同在。感谢你，让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愿意忍耐的动力。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